起的话题。川普总统当选以来推行美国优先的政策，有人认为这导致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作用弱化，也给中国制造了扩大影响力的机会。纽约时报前驻北京分社社长黄安伟最近发表评论文章，认为中国今天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但是这种影响力呢，主要是来自硬实力，尤其是经济胁迫的手法。从惩罚挪威颁给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到打压韩国部署萨德，到因南海争端给菲律宾以颜色，再到最近单方面改变航空路线逼近台湾空域，中国往往通过强势手段得逞，但也给国际社会留下不好的观感。那么以蛮实力来增加控制力，是有助于还是有害于中国赢得世界领导地位？许多国家希望从中国得到经济上的好处，但是内心深处缺乏对中国的信任。中国如何面对这种面和心不和的尴尬？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伯鸿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很多的中外分析人士都认为呢，川普当上美国总统之后呢，这个美国的这个美国优先政策导致美国的国际角色削弱，那么正好让中国趁虚而入来填补这个空缺。你觉得实际的情况是不是这样？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后呢，奉行美国优先、美国再次强大这样的国策，那么这个被外界描述为所谓孤立主义，然后有一些说法叫做美国什么领导力弱化，腾出战略真空，让中国趁虚而入，甚至说把领导权拱手让给中国，甚至说美国给中国送上大礼包等等，这些说法其实都是反川普的主流媒体和西方左派制造出来的话题，是一个伪命题。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川普上任以来，他所带领的美国处处跟中国可以说是硬碰硬，跟习近平的中国，从经济、贸易到军事，到这个地缘政治，完全是针锋相对这个不承认中国的经济市场经济地位。另外在这个亚洲强化日韩联盟，也加强跟台湾的联络，跟东盟十国的关系等等，它不是在虚化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力，而且是强化包括联合印度和澳大利亚所形成的印太战略联盟。说现实情完全相反，事实上川普俨然是习近平的克星，可以说让习近平的帝国梦难以推进。
夏明教授，听听您的看法。
对，我也是这样的认为，因为川普呢，他作为个人呢，有些个性呢，让人们呢觉得是变化莫测，捉摸不定。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在十二月份呢，美国那个12月18号，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这里边呢，不仅是系统的阐述了川普的那个许多的战略的想法，而且也反映了华盛顿的对世界格局和总体趋向那个走向，尤其是对中国的威胁的一个评估。所以呢，我并不认为美国呢是要放弃对全球的领导，美国只是他现在强调，就是说只有美国的实力强大了，那么我们才能够对全球的形成领导，才能够让美国保持在所谓的他所说的就是这种山顶上的国家，那么作为一个就像耶路撒冷一样的对其他的国家形成感召，让他们能够拥抱民主和自由。
好的，宋老师，您的看法如何？我们知道国内的很多学者呢是确实认为中国能够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或者是说中国正在这个有这个崛起之势取代美国之势。那么您的看法？
中国是在有意识的取代美国退出的这种国际空间哈，但是它有两个底线，就是第一要符合国力，第二要符合国家利益。我们一般都会认为特朗普当选是中国的又一个战略机遇。第一呢，他确实伤害了美国的软实力。第二呢，就是他在地缘政治上，像中美欧这大三角哈，以前中国是弱的，现在呢，中国在中美欧大三角中国是强的。其实你看特朗普他这些很具体的做法啊，像退出 TPP 是吧，对中国是最大的利好包括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他自我孤立，还有在那个耶路撒冷问题上是吧，都实际上是在自找麻烦嘛。所以说我们认为它确实是中国的一个战略机遇期。
好的，陈伯鸿先生，我们知道西方舆论在谈到这个中国的崛起之势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使用一个说法，就是帝国或者说是复兴的帝国这个说法。我们知道帝国这个说法在西方的这个语境里面似乎有一点那么负面的含义，你是否认同中国是一个所谓复兴的帝国这个判断？
如果相对于毛泽东时代，那中国是在经济复苏，相对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国力在增强。但是如果说这个习近平的确摆出一副帝王架势，或者习近平所领导的红色中国摆出一副红色帝国的架势，试图以一种硬实力 啊一种金钱的姿态展示于世。但是如果这个帝国，这个帝国的描述，在海外的描述，如果是说古代帝国的一个复兴的话，那这个比如说汉唐明清的复兴，那未免太过时。如果说是这个第三帝国的兴起兴亡，就像类似于纳粹德国或者是日本军国主义，国外学者有个说法说今天的中国像极了1930年的德国。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注定了这个红色帝国的覆灭的命运，它必然重蹈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和前苏联的覆辙，那就是跟文明世界这个对抗，用所谓的硬实力，仅仅是某种军力、某种经济实力来跟世界对抗。我觉得这样的对抗对中国并不利。
嗯，夏明教授，您是作为一个政治学的教授，您认为为什么西方的这个语境里面往往提到帝国的时候含有一些负面的含义？那么所谓帝国它的一个主要的特色是什么？那么在中国套用在中国的身上是不是恰当？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在2015年呢，我出了一本书呢，就叫《红太阳帝国》。那么开篇呢，我就讲到帝国的本质。那么帝国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帝国呢有三个含义。第一个呢，它对内了有那个残酷和镇压，那么尤其还有这个专制体系的这么一个味道。那么当然，许多的时候是封建王权，就像清朝这些都叫帝国。第二呢，它对外了它有一种扩张征服，那么尤其对那个异族的文明，也就是说它包揽了许多的那个边缘的少数民族，那么它对这些少数民族进行了某种压迫。那么其实你看中国呢，其实就是这样。那么因为中国很大的程度上是继承了清朝以来的版图，也就是说它包含着一个多民族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国土，但是它限制了对少数民族的那个镇压和各种控制呢，其实就是一种帝国的政策。另外它的专制体系呢，也显示出帝国的这种专制体系。最后一点呢，帝国的本质就是在于它还那个存在着各种殖民地。现在有人质疑了中国在非洲或者在拉美这些各个国家的对资源的掠夺和侵略，经济上的侵略，或者是说对就是土地的这种需求呢，是不是有帝国主义的特征。最后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帝国它还有一种在中国的国内的殖民地，那么就是对中国的日常生活进行殖民主义化。这点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了，无论是通过各种监控和那个维稳的体系了，或者国安体系了，对中国的日常生活呢进行殖民化的过程是非常明显的。
嗯，
但是我要想讲最后一点呢，就这个帝国呢，在80年代的时候有本书，就是保罗肯尼迪的，叫那个帝国的过度伸张。讲到大国的就是那个冲突的时候呢，他讲到帝国的过度伸张。那我认为中国呢，尽管人们可以认为它是个帝国，但是我觉得它已经进入到了帝国的过度伸张的过程。
嗯，好的，宋德正先生，我们知道《纽约时报》，我们来谈谈这个《纽约时报》前北京分社的这个社长黄安伟啊，最近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他说到呢，他承认他说中国今天对世界的影响呢是无处不在，但是他觉得这种影响呢，往往是通过这个强权和强势的方式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这个软实力或者这个对于价值观的这个吸引力来实现。那么您是否赞成这个看法？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好，我先说一下，简单的说一下帝国的概念哈。它首先是一种国家形态，它和那帝国主义是两回事啊。它指的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是帝国啊。它是和民族国家是相对立的，所以说中国是复兴的帝国呢也没有错。至于那个《纽约时报》这个专栏作家的文章呢哈，我是这样看哈。其实所有的大国都在使用硬实力来解决问题，就美国就不用说了哈，像俄罗斯在克罗米亚，法国在利比亚。啊，都是一样，包括印度，我们在动荡修路，他就把军队提前派过去了啊。相对来说呢，中国是使用的硬实力是最不硬的，它主要是靠经济和外交手段啊。所以说我对当然大家现在还对中国这种回应方式还不太适应，因为中国以前只是口头抗议嘛，现在终于采取行动了，大家还不适应。而且呢，中国呢使用硬实力还有一个特点，就我们是斗而不破。我们有矛盾是吧，但是呢我们绝对不会发展到双方撕破脸皮是吧，冲突的地步。所以说我是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嗯，挺有意思，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如何回应刚才宋德正先生他说的所有的国家实际上都是用硬实力来说话，那么您对这种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宋先生这个说法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说所有国家都用硬实力说话，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美国就不会成为全球的这个领导者，因为美国恰恰是有另一面，一体两面，一个有它的硬实力，它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另一面是它是民主堡垒，是民主自由的这个普世价值的捍卫者。所以美国在是一战后、二战后世界秩序的维护者，冷战后世界秩序的维护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心悦诚服，有49个国家邀请美国驻军， 但是反过来看中国，恰恰就坐在这里，硬实力似乎跟美国已经不相上下啊。这个经济产值号称第二，军力也是第二啊。这个如何的庞大国土，人口比美国还要庞大，是美国的四倍，但是硬实力却无从发挥，因为你的硬实力仅仅是军事，仅仅是经济，给人的感觉是暴发户穷的只剩下钱，你没有任何软实力，没有可以让人信服的东西。你比如说，你讲美国中国领导世界，不要说西方国家不服，亚洲国家不以为然，就连非洲国家实际上都难以接受，或明或抗的抵抗。比如去年美国去年纽约时报就报道一件事情，在这个西非那海岸，比如塞舌尔这些国家，这个鱼资源、鱼海参资源这个枯竭，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打造了最强大的渔船队，比美国的军舰舰队还要大，去那里捞捕，大规模的捞捕，过度的捞捕，结果中国的得到了鱼，满足了中国人的市场，但是非洲却陷于那个饥饿。当时纽约时报用的是中国需要鱼，说是非洲就陷个饥饿。说你这样的一个做法，给世界的观感非常的坏。说中国非常想扩张，想硬实力，他的根本走不出国门。还有刚才宋先生讲一句，说中国政府是斗而不破，看对谁了，对强权，对这个强大的国家，他是斗而不破，但是对台湾、对香港，他是欺负，他是斗而不仅要破，不仅要撕破脸，甚至要上去踏上一只脚，狠狠地踹人家几下，摆出一副就是以强恃强凌弱，这个叫做欺软怕硬，这么一个色厉内荏的这么一个恶霸姿态，对中国人民更是如此，把低端人口赶出什么北京。啊，欺负中国的这个弱势人口、
好的
农民工等等，所以说你这个斗而不破，你在国际上只不过就是一种花招和技巧、狡诈的手法罢了。
嗯，好的，刚才夏明教授，刚才宋祖尊先生说到中国的这个体现硬实力方式，往往是用经济的这个手段哈。那么我们知道，结果造成这种经济手段的这个结果，就是很多的国家呢希望在经济上和中国加强合作，不愿意得罪中国，但实际上呢又并不是真正的中国的盟友，就是说对中国呢还是缺乏这个真正的信任。你觉得中国怎么应对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呢？比如说中国有时候会造成这种就是对外面大量的援助，但是最后效果不佳，比如说对非洲、对亚洲国家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局面，你觉得中国是怎么面对这样的尴尬？
对，首先呢，中国呢，它要从自己的国内呢就要检讨起，因为本身呢，那市场经济本身呢，那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就是由上帝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的，也就是说，市场本身它是一个非常灵活柔软的东西。那么，但是呢，当中国呢用国家体制、用国有、用那个国营大企业这样来控制那个经济，也就是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国的那个经济那个就是是市场经济地位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也就是说，当中国把整个市场经济都给官僚化、国家化，然后再用国家机器，那么为它的就是经济呢在海外并购或者扩张了，当然这是就是西方国家或者是说自由市场国家或者是经济学家都是没法接受的。那么这里边呢，你可以感觉到了，就中国的这种扩张呢，不仅是没有这个合法性，因为它没有这个就是能够自圆其说的这个理念，能够到底从经济学上，那么是市场经济，那么政治学上呢是自由民主，它没有这种理念来作为它的根本的基础。另外的话呢，它的实际效果呢，其实也非常差。也就是说，这种硬实力的结果呢，带来了很多的灾难。比如说，我们讲个最简单的，就是"一带一路"。那么"一带一路"呢，就是由国家打造的这么一种硬实力的，像推土机似样的，在那个就是欧亚大陆或者他说的65个国家扩张。但是我们看到了，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的那个投资国。但是呢，全世界那个从外面投资获得最多那个收益的国家，第一是日本，第二是美国。而中国的话呢，基本它的海外的投资呢，基本上现在都没有那个盈利，都在那个亏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出它所谓的硬，不仅是硬，而且还是差。
嗯，好的，听听宋祖先生对刚才两位的评论有什么回应？
基辛格说过呢，国际关系是没有道德的空间的，国际关系就是利益关系。你像英国和美国的关系多么铁，是吧？但是在亚投行一事上，他就敢于对美国说不，加入了第一个加入亚投行啊。对于中国来说，只要有利益就会有盟友，对于任何国家也是一样，你没有利益你就不会有盟友。像美国现在搞美国优先，是吧？这样的话，他的盟友会，如果他这种政策是会成为长期的外交政策的话，美国的盟友就会越来越少。
嗯，好的，我想我们从两个角，请讲。 陈伯兄，您好像有什么要回应？
哎，我觉得宋先生刚才讲的话完全是个幻想，说英国加入这个亚投行是怎么样？其实英国在加入亚投行这个呢，恰恰是个失败者。我们看到中国在召开这个“一带一路”峰会或者亚投行相关的会的时候，西方国家基本上不会派首脑去参加，包括英国在内都不出席。所以这个因为现在“一带一路”给人看到，不仅在整个世界是破产，就连巴基斯坦、中国的盟国巴基斯坦、什么尼泊尔、什么缅甸都在拒绝这些项目。第一个项目最大的就是巴基斯�an的这个水电站项目啊，说是140亿，被巴基斯�an所拒绝，因为中方居然要控制90%的股份，巴基斯坦根本感到无利可获。尽管巴基斯坦中国是最亲密的盟友，尼泊尔也拒绝这个25亿的一个水电站项目，由于民众的抗议，缅甸也是拒绝这些水坝。所以当这个宋先生在说英国是多么精明的时候，其实英国已经非常的尴尬，已经是不敢提这件事情。而且当西方国家在一带一路峰会上提出一带一路也好，亚投行也好，怎么保障公开招标，怎么保障项目的透明性的时候，中国政府是支吾其词，这个不言那、这个就是、说不予明回答。最后西方国家是群起抵制，当时去年一带一路峰会试图发表一个共识，中方起草的共识，西方国家群起抵制，使这份共识流产，这份文件流产，就是因为你不符合起码的国际规范，公开投标决策的透明度你不承诺，那日本也提出个问题，你怎么避免腐败？结果中国政府不回答，说这就是日本、美国根本不参加你的什么亚投行的原因。再一个，你刚刚提到这个说美国优先，所以美国就会失去盟友，这也是一个痴人说梦，一种想象。美国的盟友是非常的广大，不要说在西方的阵营非常巩固，你看这法国总统一访问中国，回到马上跟美国总统通电话，向那个川普通报他访问中国的行程，而且强调双方的共同性。美国不仅在欧洲是这样，在西方是巩固的，在亚洲地区都是巩固的。事实上说，中国的领导力恰恰是中国政府的这种倒行逆施，在这个价值上这个对抗文明世界，给美国留下了战略真空，使美国得以牢牢的立足于亚太地区，继续领导这个世界。
嗯，好的，我想因为
一下，
哎，请讲。
啊，英国加入亚投行对和错是一个问题，但是他敢于是吧，冒着美国反对的压力去加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另外呢，哈，就是美国是否有盟友，我们看一下在联合国大会上对耶路撒冷问题的投票上，到底有多少国家支持了美国？
嗯，好的。
宋先生选择了一个话题，以色列话题，但只是千百个话题的一个。另外，你说这个英国对美国说不，是民主国家本来民主国家就是可以说不的嘛？哪像这个中国只准人家说 yes， 不准说 no，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说法没有说服力。
嗯，好的，我想听听夏明教授的一个看法。我们刚才因为提到中国的这个崛起，让周边国家，我想从两个比较明显的这个突出点，一个就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这个冲突哈，尤其是边境冲突或者海域空域方面的冲突加剧。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是中国发展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呢，还是中国现任领导人本身对这个负责，就是他本身体现出一种扩张野心的这个反应？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是哪个更符合实际情况？
对，这里边我觉得有一个转换过程，因为中国的话呢，在过去的30多年，它从弱那个逐渐变强，那么对许多的那个邻居国家当然都是高兴的事情，甚至美国也是高兴的事情，因为美国从克林顿那么到布什到就是奥巴马了，其实也都是希望中国呢变成一个强大的一个国家，那么这样的话呢，对全世界和平还有人类的繁荣呢都会做出贡献。日本呢成为中国最大的一个官方那个援助的一个国家，那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日本呢希望呢中国呢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一个国家。那么但是呢你可以看到，那么中国随着它的逐渐的那个经济上的这个成长，但其实中国还没有达到一个发达国家，因为中国毕竟人均的这个就是国民生产总值，不管你是用那个 GDP 的那个用美元来那个就是定价来算，或者是用 PPP 购买力评价来算，那么中国的那个目前的人均收入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水平。那么但是呢，中国呢，它就是摆出一副了，它好像要那个就是作为那个亚洲的霸主的那个角色。所以在许多的地方呢，它同时八面出击，无论从东海、南海还是在台海，那么另外在那个就是我们看到针对其他的邻国，在陆上的邻国，像越南还有缅甸，那么这些国家呢，它都表现这种跟印度，那么表现这种强烈的一种进攻的态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中国就是逐渐引起了邻国的担忧，而邻国不仅他们之间加强合作，比如说像四国联盟，而且他们呢是要邀请美国呢再重回亚太，比如说像那个新加坡表态就非常清楚，说如果你美国那么脱离亚洲，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选择那个中国跟美国之间， 只有你美国那个强化你的领导，我们才知道美国可以支持我们，我们就一定会跟你走。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亚太国家这些反应呢，那么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
嗯，好的，听听宋鲁正先生的看法。
今天呢，中国这个对外冲突的加剧呢，哈，根源不在中国身上，两个原因哈，对，第一，对于大国来说，他是想阻挠中国的崛起。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马上就推出了亚太转移，然后就开始推 TPP 啊。这一些小国，他为什么会也会是向中国去挑衅呢？因为他们知道，在中国崛起之前，你如果不挑衅的话，那等着中国崛起完成之后，他又再也什么也得不到了。这也就是美国战略学家呢，米尔斯海默就说过嘛，小国欺负大国，在中国身上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这个原因。
嗯，好的，陈伯辉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宋先生啊，作为一个旅居法国的这个学者，我不得不遗憾的说，宋先生刚才的说法落入了毛左派的思维陷阱。这个毛左派的思维陷阱就是动不动就是啊中国崛起，别的国家要来阻止，所以就导致了矛盾。这个说法恰恰就是二战前纳粹德国资本军国主义经常的说法。德国就是说啊，他一战之后因为战败成为战争赔偿国啊，受邻国的欺负，受法国的欺负，受英国的欺负，又是要战争赔偿，说非常不甘，就强调日耳曼的崛起，要这个啊德国怎么复兴帝国。最后果然这个第三帝国兴起，希特勒上任，德国在3年6年经济第一，军力也是欧洲第一，然后崛起，然后就是抱怨说是周围的国家要限制他的崛起，啊美国也要这个嫉妒他，限制他的崛起，结果导致他是民族主义的扩张，大规模的对外战争，结果以战败而告终。日本当时也是同样的说法，日本军国主义，你们去查查历史，请宋先生去查查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内部这个政府方面和军方的这个格斗，军方的强硬派一直认为在亚太地区美国要跟日本争雄啊，要这个限制这个日本的发展，限制日本的崛起，最后就日本在这种错误思维的主导下去跟美国作战。当时的日本的这个太平洋司总司令啊，这个太平洋舰队的总司令就是356，他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他虽然是后来是珍珠港的这个发起人，但他坚决反对跟美国作对，而且反对军方的这种思维。但是后来呢，军方又不得不用他去跟美国作战，说川普的那个356的一生是个悲剧的一生，价值上、意念上他不认同这个日本强硬派的看法，但他作为一个军人的身份也不得不去执行命令，说最后他度过了悲剧的一生。后来日本在战后反复的反思，拿356命运来反思，就知道当时日本人的思维是错的有多远。今天这个宋先生这个思维真的很不幸，是这个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的思维。
嗯。好的，我想再回到《纽约时报》黄安伟的那篇评论，请夏明先生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因为很多国家呢，就是在谈到中国的这个对中国的不信任，那么包括像黄安伟这篇文章，他都认为呢，他的中国看重这个硬实力，中国以一种蛮实力、硬实力的方式呢，来实现控制力，不仅体现在外交政策，也体现在内政。实际上，我们知道，近年来中国的这个国内的安全预算哈，已经超过其军事预算，就是凸显了一种就是。以控制的方式，以硬实力的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最近西方国家也广泛的报道中国通过比如说人工智能啊、网络、安全等等来方式来控制社会，也是这个类似的例子。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就是说，习近平时代这个全面控制社会的这个执政特点，会进一步的复兴中国呢，还是说在国际社会还是在国内都是削弱中国？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首先呢，我对西方国家，尤其是新闻界了，对中国的看法，我表示了某种就是遗憾。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太多了，把中国呢做成一面镜子，也就是说，他们照中国了，很多的是在想着美国的问题，那么想着就是怎么样用中国这个镜子了，来想出一些那个东西来刺激美国，或者让美国呢能够获得某种就是感悟。那么所以呢，我觉得黄安伟呢，包括他对中国的一些看法，包括《纽约时报》，还有西方的许多的这些那个学者了，或者就是评论人士了，对中国呢都有个误读。误读在什么地方呢？他们有一种后知后觉，也就是说，当中国呢在走向法西斯化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当今天的中国呢，其实我刚才讲到，已经进入了帝国的过度伸张，因此呢，已经在那个走向衰落的时候，他已经被他的内部的危机所困扰的时候，我觉得西方国家呢又没有看到，所以现在的话，往往呢抓住了彗星的尾巴，然后在那个炒作了，说中国呢非常的强大。其实中国现在它的维稳的费用超过军费，说明了什么？说明它强大吗？说明它有钱吗？不是，说明了它被内在的这种困扰，那个就是说明了它呢在不断的进行一场对人民的战争。 那么也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说干了许多的事情，把钱投资了一个去控制破坏人民追求自由、追求那个追求幸福的这些权利的那个就是方向上。所以我觉得呢，他只会就是花钱呢，真的没办法提升中国人的自信，没法提升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也没办法把中国人呢带到自由和民主的这么一个境界里边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强大吗？其实正好说明了他政权内部的心虚和恐慌。
嗯，好的，宋鲁镇先生，您的看法？
国内安全预算超过军事预算呢，哈，这在全球是常态呀。你像欧元区。整个的全都是这样，国防预算就低于国内安全预算，包括德国、西班牙、英国、意大利都是这样子的。那你们可以查一下这相关的资料哈。另外呢，这个全面控制社会，它是有助于全面振兴中国的。我有四个理由哈。第一，它减弱了政治参与，这在一个国家转型时期，可以保持社会稳定非常的重要。第二，它避免了不同观点的群体发生激烈的对抗。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我们知道今天中国嘛，左右是形同水火啊。第三呢，它在治安上、安全上和反恐上都是有效的。第四呢，就是它可以减少外部势力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不会出现美国大选被俄罗斯干预的情况。这四个理由。
嗯，好的。
我想查一下。
请讲。
对对对，我想插一下话，我就觉得这里边呢就是非常的就是荒谬了。就是说首先呢就是因为欧洲国家它跟美国呢那么有一个协调一个分工，也就是说欧洲国家追求的主要目标是那个福利国家，就 welfare state。而美国呢，它在整个那个西方国家联盟，也就是说有50多个国家跟美国呢有集体安全协议，那么美国呢承担的是战争国家的角色，就是 warfare state。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你看欧洲国家了，当然就可以看出它的那个就是军费开支了，应该是低于它的那个国内的那个这治安呢这些方面的开支，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你看到他用这些开支干什么？刚才宋先生讲的一个就是说制止老百姓的参与。当中国的邻国，那么印度，那么宋先生呢也经常用印度来那个批评那个就是中国，说如果来那个支持中国的模式，说如果中国首先民主就会成为印度的这种方向了。但是其实你想想，印度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从它的教育程度，还是从它的全球化程度了，都比中国要低。但是印度呢，有这么将近9亿的选民，能够选出自己的他们的议会的代表，选出自己的他的总理，而且现在他们的贱民呢，已经不止一个贱民呢当上了他们的总统。而且呢，他们的那个总理里边呢，不仅有这些就是穆斯林的，或者是有锡克教的，有印度教的，那么就是有多元的民族的这个参与。所以呢，当就是宋先生在说中国就是能够制止这种参与了，把它作为一种成就了，那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它跟世界的文明潮流是格格不入了。
嗯，好的，陈博先生，听听您是如何反应。
对，刚才宋先生提到这个思路啊，说是中国有四个理由保持这个模式稳定如何？其实宋先生的说法就是让中国回到古代。其实中国的古代像汉朝鼎盛400年，但是历400年虽然有文景之治，历400年而亡。唐朝虽然有贞观之治，但是后来历300年而亡。后来的大明朝虽然是这个好像鼎盛一时，甚至郑和下西洋什么的，最后是亡于周边小国蒙古。那个满清号称这个267年的帝国，最后也是这个我刚才那个我说的是那个说错了，宋朝亡于蒙古哈，大宋朝。这个明朝是这个我说的是明朝亡于满清，明朝的这个郑和下西洋。那么这个满清也是号称247年的这个稳定的帝国，最后呢也是以覆灭而告终，尽管中间有长达120年的所谓康乾之治。就说今天的中国这个模式啊，我们见得多了，在5000年历史上见过很多遍，但是最后你都不能保持你长久的稳定和繁荣，因为所有的稳定和繁荣都是暂时的，因为你在政治上、政治体制上没有发生深刻的变化，仅仅在经济上、军事上做某种追求，政权的稳定上做某种追求，也就这难道是你的终极目标吗？这只是你一个短期目标，所以最后王朝腐败。经过王朝中兴、王朝鼎盛，最后是王朝腐败、王朝衰落、王朝灭亡，这是中国千百年演绎的一个折子戏。今天宋先生的思维，或者类似宋先生这些学者文人的思维，只不过是想把中国拉回倒退，给把中国带上一条死路。我还要提到日本和德国的交易，日本和德国不是因为战争而崛起，日本德国是因为战后和平建设、民主改造、民主化、彻底的民主化，在美国的帮助下而崛起。美国没有嫉妒，战后日本成为第二号经济强国，德国成为第三号经济强国，而且都是战争的废墟上，美国没有妒忌，没有压抑他们的和平崛起。只有和平崛起才受世界欢迎的，你靠战争、暴力、威胁、硬实力的崛起只会给世界带来威胁， 将为整个世界所不容。
嗯，宋鲁真先生有没有对刚才两位有所回应？
我回应一下夏明老师吧哈。其实如果说欧洲的军事预算低，是因为美国提供了安全保障的话，但是我们看一下欧元区也有一些国家军费的开支是超过了治安的费用。其实我觉得欧洲呢，主要是因为经济危机啊，它引发了一些社会危机，同时它的种族问题呢现在越来越严重。我觉得这两个原因呢导致了有它的是那个国内安全的预算是越来越高。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夏明的这个老师的逻辑呢来说一下，我们中国是不是因为中国的军事预算太低了，所以我们的它所以中国的治安的这个安全的经费才高了上来。
嗯，好，我想待会儿再请每位呢就这个话题再发表一个自己最后总的看法。但是在此之前，我想分享几位网友他们的评论。首先是一位叫做大动力方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认为呢，他说中共啊占尽美日欧便宜，盗取智慧财产，又不尽这个与经济发展相衡的国际义务，到处支援这个邪恶轴心，以不当的竞争之力来收买邻国，再与自由世界为敌，输出共产革命，给世界带来麻烦和恐慌。他说一带一路的白日梦呢，正是共产主义自不量力的软肋，说不定给相关地区带来短暂的经济利益，但是中共呢自己是要承受一次大跃进。还有一位叫做吴静刚的一位网友朋友，他说红色帝国现在就妄称复兴呢，是不是老鼠上撑盘，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他说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相对实力只相当于北洋时期的民国，比不上清朝的后期，更好遑论清以前的任何朝代。他说世界只要红潮的钱，意识形态则被束之高阁，也就是撒钱的时候呢讲点好话，撒钱完之后呢就对中国嗤之以鼻。还有一位叫 Ed Chow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小人欲以利，君子欲以义，真正的朋友是精神上的互相认同。他说中国自身的特色就是中共的一党专政与世界先进文明格格不入，道不同不相与谋，以利相交，交不到真朋友。还有一位叫李忠本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国呢以中国梦为幌子忽悠世界，其实就是想恢复汉唐时代的帝国梦，这种民粹就是为了走向这个就是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德国法西斯的历史教训哈。他说从高度的集中兵权到封锁舆论，到高筑墙抵御自由民主的正义呼声，一步步的实现独裁统治，以强权扩张世界，那只能是不可估量的灾难。最后还有一位叫乐乐的观众朋友，他说呢，他说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是大部分中国人的梦想，只要中国对外量力而行，对内开明政治，国家和平崛起就完全可能实行。他说嘉宾说中国会和纳粹一样会侵亚邻国，他说这个不现实。他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包容而不是战争侵略，所以中国的崛起呢必须要以内面稳重的前进才行。好，因为这部分的时间不多，我想请每位嘉宾呢最后再就这个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什么这个话题呢再做最后一分钟的这个点评。陈伯鸿先生，请您先来谈一谈。
我在89年的时候，我就曾经当时有一个设想，当时是比较理想化了。当时在中国民主化运动中，我对周边的人讲啊，我如果中国实现民主化，将构成一个东西方的平衡的一个这么一个态势，那就是中国相当于西方的美国，而日本相当于西方的英国。由于这个日本是个岛国，中国是个大陆国，英国是个岛国，美国是个大陆国，这样构成了一个世界的平衡。我说最后是这个中美联手推广这个普世价值、民主价值，维护世界和平，世界将至于永久的这个长久的这个和平与安。但是没有想到中国当时是选择了一个武力镇压，走专制老路，结果整个世界塌了一角，说在东方出现了极度的不平衡，使这个世界也出现了清醒。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继续鼓励这个中国走过去的帝国往这个老路，或者走日本或者德国或者苏联的老路，我觉得不仅对中国是不幸，而且对世界也是一个不幸。
嗯，好的，夏明教授。
对，我简单讲一个，就是因为宋先生提到就是基辛格的现实主义，那么实力了利益了就是一切。但是你可以看到美国，那么他的国家安全战略里面提出一个所谓的有原则性的现实主义，也就是说他在强调利益强调实力的时候，他一定要跟那个国际体系国际制度了相匹配。那么最后的话，国际体系国际制度了，那么它代表着某种理念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三I的过程，也就是从 interest 到 institution 到这个 idea。 我相信呢，就是说中国了，如果完全是那个追求那个就是利益的话了，我相信跟就是美国的已经抛弃的那个就是基辛格的现实主义了，我觉得这种政策呢也是会相冲突的。
嗯，好的，最后宋鲁尊先生。
从国民性、文化和传统的角度说呢，哈，中国是一个和平的国家，它是超越制度的哈。中国模式呢，它肯定有自己独特的特色和特点，和西方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呢，我相信呢，哈，世界呢会慢慢的理解和适应中国这种模式和它的崛起的。
嗯，好的，有关中国崛起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是否成功的在讨好和挑战中国之间找到了平衡，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